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多国法轮功学员庆新年传真相、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2016年5月15日上午面试。招生要求：一、招生对象音乐学生、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身体健康。二、年龄15岁以上，条件特别好的13岁14岁也可报名。三、音乐班专业要求，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学院学前水平。四、音乐系专业要求，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大学学前水平。五、招收项目，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长笛、竖琴、双簧管、巴松管、小号、圆号、长号、低音长号。六、报名材料要求，一般简历、专业简历、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性别、年龄、生日、籍贯、身高、体重、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七、个人近照，一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八、录像要求，报名材料中必须包括近期演奏录像，传送录像如果有困难，可与明慧编辑部联系。九、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十、初选通过者一般会在三周左右收到回信。十一、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十二、初选通过者由纽约飞天艺术学院和飞天大学安排面试。联系电话：845-551-7104，海外报名电子信箱 admission@飞天academy.org，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飞天@明慧.org， 飞天艺术学院及飞天大学，2016年2月14日。
下面是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2016年5月15日上午面试， 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的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招生要求：一、男生年龄13到15岁，身高1米76以上。二、女生年龄12岁到14岁，身高1米66以上。三、男女生腿长要求超过上身长10公分。四、身体健康。报名资料要求：一、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经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性别、籍贯、生日、身高、体重、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报名者需提供父母身高、籍贯及修炼情况。三、报名者近照。照片要求：一个月之内的近照，应包括全身立正姿势的正面、侧面、背面照，以及下叉和下腰的照片，并应穿紧身服或体操服。摄影者应采取蹲姿，以求准确反映身体条件。四、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五、报名材料初选通过者一般会在3周左右收到回信。六、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七、报名者可先通过网络报名，报名材料初选通过者由纽约飞天艺术学院安排面试，联系电话 845-551-7104， 海外报名电子信箱 admission@飞天academy.org，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飞天@明慧.org。 飞天艺术学院，2016年2月14日。
接下来请听多国法轮功学员庆新年传真相。美国纽约一年一度的法拉盛新年大游行2月13日盛大登场，共有60多个华裔韩裔团体，包括纽约州州长库莫在内的民选官员也现身游行，向亚裔拜年，街道两旁观众如云。法轮大法团体如往年一样参加游行，有气势如虹的天国乐团、婀娜多姿的古风仙女、凤传花车、传统中国风的腰鼓队，使他们再度成为游行最亮丽的队伍。民众赞不绝口，纷纷说法轮功队伍最壮观。全球退党义工组成的三退顺天神灵护、九平净护、福德随退党中心方阵也引人注目。原来是大陆高中英语教师的余春光带着两个朋友加入退党中心队伍。余先生说，在中国大陆时，我亲身感受共产党以谎言和愚民术钳制国人思想，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感到非常压抑，很多中国人都厌恶共产党骗人和控制人的那套。而退党运动是中国人觉醒，是中国人重生，给中国人未来以出路。
2月13日，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政厅前广场练功，并在市中心和中国城举行游行，欢庆中国新年，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给旧金山民众拜年送祝福。当天有不少大陆游客明白真相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中午12点，由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者和支持者组成的游行队伍从旧金山市政府广场出发，走在最前面的是给华人拜年、身穿过年服装、手提灯笼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仙女队和法轮功小弟子，紧接在后的是身穿古装、阵容壮观的美西天国乐团，之后有旗队、法轮功功法展示队、九平退党队、沈江队和花车等。来自中国大陆的董先生来旧金山旅游， 被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情不自禁拿起相机拍下了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画面。他说他经常在香港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香港移民中心前讲真相。他说我可以接受法轮功，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信仰，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他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
1月31日，澳洲墨尔本越南裔居民聚集的城区福兹格雷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盛大节庆。当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应邀参加节庆中的游行表演。欢快的节奏，驱邪扬善的正的能量，让紧随其后的当地市议会政要和社团领袖备受感染，都表示法轮功学员的表演充满活力，激动人心。越南社区领袖邓博士对腰鼓队的表演赞誉有加，他说每年都邀请他们来表演，他们的队伍总是表演团体中规模最大的，很享受他们的演出。
2月13日大年初六，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来到了雪兰莪州旅游胜地之一的吉淡岛，乘船环绕着吉淡岛屿演奏，向民众送上了新年祝福。这是天国乐团在2011年首次以这别开生面的方式与民众同庆国庆日获好评后，第二次举办乘船绕岛演奏。大年初七，他们又来到雪兰莪州发展迅速的城镇蕉赖皇冠城，举办了一场新年文化游行活动，给当地民众拜年，欢庆猴年的到来，同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广获民众的欢迎和连连好评。
下面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
陕西省汉中市退休职工魏彩霞和母亲杨秀莲，自99年7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遭受多次非法抄家、劫持、关押洗脑班、劳教所劳役迫害等，惨遭体罚、殴打。母亲杨秀莲遭牙刷刷阴道等凌辱折磨，于2008年3月28日带着身体的伤痛和心中的冤屈离世。魏彩霞于2015年6月24日为母亲申冤，向最高人民法院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起控告，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关责任。
吉林市昌邑区63岁的王树森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被绑架、非法劳教、遭残酷迫害。儿子王建国坚持修炼法轮功，于2006年3月2日被以谭新强为首的船营区南京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酷刑逼供后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40天被迫害致死，年仅30岁。王树森与妻子及母亲2015年9月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法轮功学员肃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海外民众联署举报江泽民，亚洲已有超过100万民众签名。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民众也纷纷声援肃江。到2016年2月初，河北省三河市按手印声援肃江的民众和签名举报江泽民的民众达1121人，或实名声援，或化名举报。为被迫害致死的刘淑娟、张玉书和被迫害致残的贾学云等人鸣冤，呼吁两高早日立案。 河北深州有8786位居民签名举报江泽民，秦皇岛市533人签名支持控告江泽民，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目前已有1500位民众联署举报江泽民。
2月7日，大年除夕之际，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九州岛地区的中领馆前举行了反迫害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血腥迫害，并烛光悼念为追求真善忍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在长崎中领馆和福冈中领馆前打开法轮大法号，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退党人数突破2亿2000万等横幅。
2016年中国新年之际，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大陆游客从旅游大巴下来，看见法轮功真相横幅就念起来“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关女士问一个天津来的小伙子：“三退保平安了吗？”小伙子回答：“我什么也不信。”关女士告诉他：“如果加入了中共党团队，宣过誓要抹去印记才能保平安的。”他说：“不怕您笑话，现在我们什么都不信，谁还信中共啊？谁还信他呀？没人信他，就信一个字，钱。”关女士说：“钱哪有生命宝贵啊，保命才最重要。”天津小伙最后爽快地退团，并连声感谢关女士。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凌源市小城子乡法轮功学员刘殿元，男，79岁，2015年11月9日中午被朝阳市市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李超指使的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建平县看守所至今。刘殿元两次被非法判刑，多次遭非法拘禁抄家。2001年被非法判刑7年，被迫害的骨瘦如柴，妻子被非法劳教3年。2010年与妻子都被非法判刑，刘殿元因身体有病状得以取保回家。
辽宁丹东地区法轮功学员孙毅与余广华夫妇被非法判刑7年。2015年4月18日晚，辽宁丹东地区十几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之后又被非法判刑，其中孙毅与余广华夫妇在2015年12月23日被非法开庭。庭上两位律师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他们也向法庭陈述自己没罪，修炼法轮功是他们的合法权利。
重庆法轮功学员陈昌英2015年10月24日被九龙坡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日前被非法批捕，再次面临冤狱迫害。陈昌英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身体上的顽疾不翼而飞。1999年7月，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陈昌英多次遭绑架关押，曾三次被非法劳教。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6年元月31日上午，第五届保加利亚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中部城市旧扎格拉召开。在交流会上，11名学员发言，分享了他们在过去一年里的修炼经历和怎么在救人中升华心性。学员马丁分享了他去参加维也纳欧洲法会的路途中突然得到师父点悟什么是一个整体，他在法上明白了大法整体在某些层次的具体含义，令他震撼震动不已。
2016年2月7日在辞旧迎新之际，美国印第安纳州法轮功学员在普渡大学召开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4位新老大法弟子在会上分享了他们的修炼体会。法会发言者中有20多岁的青年弟子，也有年近70的老年同修，有还在求学的大学生，也有事业有成的多位教授，有出生在大陆移民海外的华人，也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大家的交流重点都落在了如何遵循法理向内找，修去人心执着，放下自我，修好自己，更好地配合圆融整体上。
二月六日和七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首都的芬兰大厦的高档次健康博览馆会，以此向各界气功爱好者介绍法轮功，并得到各方人士对起诉江泽民的支持。艺术家萨米先生了解前中共恶手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种种暴行后，马上签名支持。他表示，诉江是人类正义的起诉，需要每个人站出来支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过年期间，大陆各地的真相展板。2016年过年期间，在四川南充、湖南长沙、山东蒙阴、烟台、青岛、河北廊坊、衡水、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长春、内蒙古、昆明、黑龙江鸡西、辽宁西部小城等地的街头巷尾，人们喜见法轮功真相展板、条幅和不干胶等。
山东省莱西市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自六月份，山东省莱西市有7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实名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相继又有85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正义民众通过网络举报或邮寄举报信的形式举报江泽民。此次举报江泽民的正义民众当中，有很多是在迫害初期被逼迫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又重新回到了修炼中来。他们在举报信中写道，我们是山东省莱西市的普通百姓，记得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我们满脑子是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自杀、杀人的内容。我们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一直很多，可从没看到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自杀、杀人或自焚。相反，我们看到那些练功人宽容善良，现在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在他们身上是看不到的，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很受人尊敬。我们莱西市有好几位法轮功学员被江泽民集团迫害得妻离子散，有不少人曾被劳教判刑，失去工作。今天我们联名举报江泽民这个祸国殃民的罪魁，希望最高检察院、法院的检察官、法官们主持公道，还法轮大法公道。
本溪看守所近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径。辽宁省本溪市看守所羞辱、打骂、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还诱骗家属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目前得知，于立新、陈岩、葛艳颖、刘淑媛、李新军被非法关押在本溪市看守所。辽宁本溪法轮功学员陈岩、葛艳颖于2015年5月下旬结伴讲真相而被绑架，两人被非法批捕，2016年1月20日遭非法庭审。陈岩在开庭前一天遭酷刑定位，不许上厕所，遭受种种折磨。开庭当天，他双手被反铐上脚镣，当天外面气温是零下20多度，但他只穿着单裤，还是尿湿的，鼻涕流了也擦不了。他低着头一言不发，精神状态极差。
河北深州8786位居民举报江泽民。河北深州来稿，2015年10月初，河北深州市部分法轮功学员拿着举报江泽民的征签信，到集市、乡村、田间地头、路边征集乡亲们的签名，举报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征签中，法轮功学员们给民众详细介绍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违法违宪迫害法轮功，揭露了在江泽民的指使下，中共系统化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民众大多数都表示同情，纷纷谴责江泽民没有人性，没干过一件好事，是个出卖国土的民族败类和汉奸，给中华民族丢尽了脸。明白真相后，百姓们纷纷在举报信上签名举报江泽民。有的法轮功学员还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户一户的走门串户，不落下一个有缘人。征签中边讲大法真相，边劝民众三退，还发真相资料。 到2016年1月底四个月的时间内，深州一地就已有8786位居民签名举报江泽民。这些举报信都已邮寄到中纪委和最高检，部分通过网络举报到最高检察院。
严正声明，本周41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8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山东省基层610人员的来信。山东来稿，最近明慧网收到了一位山东省基层610人员的来信，信中说，我是大陆基层610人员，在工作中我发现法轮功其实是教人向善，心灵慰藉，给人力量，是正的能量，但是党组织把法轮功妖魔化，欺骗了每一个人，也欺骗了我，我很疑惑也很痛苦。这位610工作人员写道，请问我怎么样才能联系到你们？他说因为他很痛苦，而今夜不能寐。是啊，中国国内形势天天在变，人们已经越来越明白法轮功的美好和法轮功遭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残酷迫害的事实真相。20多万法轮功学员提出刑事控告江泽民，将被送上法庭已经为时不久。那些明真相的公检法人员或三退，或主动与大法弟子接触，表示绝不再参与迫害，他们为自己选择了未来。然而有些在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中走得太远，包括那些名列明慧网恶人榜的警察和610工作人员，有人在担心自己的未来和命运。在此我们劝告这些人，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们赶快放下包袱，了解大法真相，做三退，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为自己和家庭选择光明。
那些红头文件都是些啥东西？大陆来稿，大法弟子甲买完菜正往家走，听到后面有人好像在跟他打招呼，回头一看，原来是当地片警。片警告诉这位大法弟子，你知道吗？当地的国宝头目某某某在整了你们，就是对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不到10天就瘫在办公室了。大法弟子说，听说了，这说明善恶有报是天理。法轮大法是修真善忍的，江泽民疯狂镇压法轮功，残酷迫害大法修炼者是有罪的，罪不可恕。所以大法弟子必须控告他，一定要将他送上法庭，法办他。某某某在这次对大法弟子的骚扰中表现得最卖力，以影响子女工作威胁大法弟子。听说他平时很注重保养、调理、锻炼，竟然在上班时突然就瘫倒在地。片警说，他被送往省医院救治，依旧瘫痪在床，时而清醒，时而迷糊。甲告诉片警，有大法弟子专程到省医院给他讲真相，可他还执迷不悟，口齿不清地骂大法弟子。甲说，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是完全合法的，是受法律保护的，并且应该保密的，而你们公安和警察这种做法从上到下完完全全是违法的，是谁把大法弟子告状信转下来的？这不是与法律直接相违背的吗？听到这里，片警说，从上到下包括所谓的红头文件都是些什么东西，有权就可以胡来，没有讲理的地方，你们就在家练吧，注意安全就行了。
人心与因果。辽宁鞍山市铁东分局局长吴刚壮被逮捕。据悉，辽宁省鞍山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梁兵副厅级涉嫌受贿犯罪，经辽宁省检察院于2015年11月26日已对其正式逮捕。目前该案件正由抚顺市检察院具体侦查中。继梁兵遭恶报之后，鞍山市另一名高官， 鞍山市铁东区副区长、铁东分局局长吴刚壮及妻子于2016年1月末因涉及贪腐被带走调查。据大陆媒体网络显示，吴刚壮2005年曾担任台安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2008年又调到秀岩县担任副县长、公安局局长，2011年担任鞍山市铁东分局局长、分局党委书记。吴刚壮自2005年当上公安局局长后，把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数当成自己的政绩，迫害法轮功学员10余年之久。这种不法之徒居然在2015年民心网第四季度获选重视民生好领导。按中国古人的老话说，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刻一到，一切全报。吴刚壮已经耗尽了自己最后的一点阴德，还牵连了自己的家人，就在大年夜前夕被抓走。当他非法大肆抓捕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从没想到那些法轮功学员的妻儿老小所承受的巨大痛苦。现在他的家人也在承受着这种失去亲人而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唾骂的滋味。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开普四旗原610办公室主任张建国遭恶报死亡。1999年7月前，张建国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功，其妻曾经是本地区的辅导员，修炼法轮功曾使他一家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20日后，邪党开始诽谤污蔑迫害法轮功，张建国一家走向反面。尤其张建国在2011年任当地610办公室主任期间，他积极配合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主办迫害大法弟子的所谓洗脑班，其行为极其荒谬无理智，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灭顶之灾。2015年10月，张建国患癌症死亡。
善的传递，作者山东大法弟子。1997年7月的一天中午，表姨来到我家，对我和母亲说有一个功法叫法轮功，说这个功法很好，问我和母亲练不练。我一听说好啊，练。表姨说她这两天挺忙的，还有事儿，过两天再来，说完便匆匆地走了。表姨这一走就是3天，这3天对我来说就像3个世纪一样漫长。当时师父的名字我忘了，但法轮功3个字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冥冥之中好像法轮功就是我生命中要等待的。3天后表姨来了，带来了转法轮，我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书中高深的法理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明白了有病的真正原因和不做一个好人是危险的。回忆当初的日子真的很用心，每天大量的学法，跟同修经常出去弘法，虽然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但我都把它当作是提高心性而走了过来。那时每天沐浴在大法中，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转眼间中共迫害法轮功4年了，我在小镇上开了一家蛋糕店，因为我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所有产品都做到优质低价，不掺假不骗人，成为我们这个镇子上质量最好的蛋糕店。不少老顾客认为比大的品牌店的质量都好，但价格却比他们低很多。干我这一行的各种原材料一般都是送货上门，因此送货的多数明白了真相，做了3退。有一家送蛋糕盒的，他们全家明白真相并做了3退。在与他打交道的10年当中，有很多次他少算钱我都还给了他。记得有一次我要的是大盒子，他却给算成了小盒的价钱，晚上记账的时候才发现不对，他下次送货的时候我把钱还给了他。他笑着说，你留着呗，反正账也结了，我也不知道。我笑着说，我师父让我向善做好人，做事为别人着想，不是我的钱我不能收。还有一次他送货少算了一箱辅料的钱，下次送货的时候我又把钱还给他。他笑着说， 人家现在都捞不到手，哪有像你这样的，留着行了。我说，我留了你的钱，怎能对得起我师父？他说，你师父真好。他丈夫说，哎，现在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人？接着他跟我讲了一件事，前些日子一个给他送货的，400元的货算成了40元，他当时就把钱给了人家。那人说，你留着行了，干嘛再给我？他说，我信法轮功，不能留你的钱。我听后感慨万分，真切地感到，只有修好自己走正路，才能救度更多世人。就像这位老板讲的，他送了10几年的货，不可能只给我一家算错账，但没有人像我这样一次次地把钱还给他。这位老板不但夫妻俩相信法轮大法，还把福音带给了他们的朋友，使他们的很多朋友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先他后我，无私无我不是口号。看到明慧网2月7号的交流文章，从当年的问询说起，提到先他后我，无私无我演变成口号的现象，也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实际上，对于我这种没有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人来说，原本对口号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有一次却感觉到了。那时公司老总不知道参加了外面的什么培训课，回来就在公司内部培训的时候用上了。大家在集体喊口号的时候，确实有一种精神振奋的感觉，产生想要有所改变的心理，但是事后工作中还是回到了原样。从那以后，我知道了喊口号是怎么回事了。虽然我是关着修的，然而在大法修炼中，对于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状态，曾经有过几次真实的体悟，使我明白这种状态是切实的存在，而非虚言，更不是口号。第一次是得法不久，1997年的寒假，参加了辅导站组织的7天，具体的日期记不清了，集中封闭式的学法。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长时间的集体学法，大法的洗刷，同修间真诚的交流和无私的帮助，去除了我非常多的思想和身体上的业力。在学法班结束回来等车的时候，我思想上突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人能不能做到完全无私呢？虽然得法以前没有明确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在那一瞬间，我发现自己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人可以尽量无私，但不可能做到完全无私。同样在那一瞬间，在当时的心性状态下，我觉得这个答案是错的。真正的答案是，人是有可能达到无私的境界的。从那一瞬间以后，整个人进入了一种非常玄妙的状态，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状态。简单的说，就是心态平和慈悲，极其平静，但好像整个身心都在一个慈悲的能量场中， 而且这个能量场自动覆盖身边所有接触到的人、物，世上任何事物几乎都引不起心头的波澜。第二天清晨打坐练第五套功法，腿一搬上来，奇怪，一点都不痛，很久也不痛。那是我刚开始修炼，正在过盘腿这一关，平时只能盘20分钟，而且是一开始盘腿就剧痛，直到坚持不住把腿拿下来。那天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观念改变身体就改变的玄妙。第二次是一个夏天早起在练功点练第五套功法，后来开始下雨了，我因为盘腿状态正佳不愿意动，后来的一位工友好心地帮我撑了一把伞挡雨，可是工友的好心却给我带来了个小磨难，那时就感到好像有几十上百个蚊子钻到了伞的下面，钉在我的脸上。但我在当时的状态下心态平稳，不为所动，对工友也没有任何的埋怨，依然坚持练静功，紧接着起身参加集体练功，练一到四套功法，练完功往学校走，摸摸脸上到处都是蚊子咬的包，心里仍然很平静，没有动任何埋怨的心，只是想着这要到了学校，大家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让他们看到了影响不好。动这一念的一瞬间，就感觉脸上所有的包化作一团热气冲上头顶，轰的一声冲走了，再一摸脸上一个包都没有了。我当时悟到自己心性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又是动的维护大法形象的一念，师父就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拿掉了。第三次是在两次集体弘法中，自己的心境进入了第一次描述的那种状态，感受到自己发出的慈悲能量场覆盖到身边的每一个人身上，而且所有参加弘法的同修集体进入一种最佳状态，没有任何人组织安排，没有任何人发号施令，大家却都能够自动地做着该做的一切，无条件补足不足的地方，整个弘法的场呈现出一个慈悲祥和的场的状态。受迫害以来，自己修得不够精进，人心多，被怕心、求安逸心、自我保护、情欲之心重重包裹着，再没有能出现过这种状态。但是在比较精进的时候，还是有短暂时间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比较明显的是，有一次发神运光盘时，有一次在清除邪恶标语时，还有一次是对楼道的清洁工讲真相的时候。我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如果每个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都能时时保持这个状态，自身带的慈悲的能量场覆盖周边很大的范围，场内的人会感到舒服，有病的会好病，有坏念头的会改变思想，那哪里还会有什么迫害呢？同修们，师父给了我们最宝贵的法，恩准我们运用发正念神通，现在正是我们大显神通多救人的宝贵时机，不要用人念限制了自己的能力，不要错过这个向自己先天最好境界回归乃至突破到更纯净境界的机会。现阶段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今年不提供神韵演出大陆光盘的认识。读了明慧编辑部今年不提供神韵演出大陆光盘的通告，我谈谈自己的认识。神韵是师父亲自带领同修做的救度众生的项目，在演出现场救人的效果是第一位的，给中国大陆提供录像光盘，在救人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影响了神韵现场的效果就不对了。对此大陆同修也不要产生情绪，不要埋怨那些没做好的同修，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不应由此出现隔阂，产生怨气，引起内耗， 应该把心思和精力真正用在如何抓紧时间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上。2007年神韵开始巡演的那个时候，作为大陆主要的真相资料小册子还不完备，也不美观，正在努力的提升当中。神韵光盘到大陆后，不但向中国大陆社会展示了法轮功不凡的一面，也使得我们真相资料的编辑排版有了参照的标准和努力的方向，同时使得在被中共恶党打压抹黑之下想尽办法讲真相的我们信心倍增。每年下载了神韵光盘镜像文件后，我都是按照高标准制作神韵光盘，从一开始的大量制作发放到后来的面对面发放，一直把神韵光盘作为主要的救度世人的资料。但是在实际中发现，神韵光盘不能代替法轮功基本真相资料。神韵晚会节目包含了很多天机和神可以告诉给人的法理，但是世人能看懂多少，这与每个人的情况和实际环境有关系。如今印刷版的真相资料已经比较丰富成熟，在中国大陆知道看过神韵光盘的人已经很多了，但对于世人的得救来说，他们只要而且必须要明白法轮功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了解恶党的真实面目并退出它，才能得救。我好几年没有看过《风雨天地行》和《九评》了，总以为自己在基本真相和对党文化的认识很深了。最近整理真相资料再看一遍时，对我的震动非常大，明显感到清除了很多自己思想中以前意识不到的观念和党文化的东西。由此我认识到，要使常人明白真相，选择三退，真正需要看的是法轮功基本真相资料和九评，同时需要我们开口去劝三退。再反思，发现了隐藏在自己思想中一个不好的想法，面对面发资料送神韵光盘比发九评等光盘压力小，所以就更愿意送神韵光盘。慢慢的，风雨天地行和九评就基本不做了，这当然是不对的。救人不能躲避压力，正念强一些，从救人的需要出发，踏踏实实的做，才能救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即使神韵今年不向大陆提供演出录像光盘，我们仍然会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情。当然，作为大法弟子，自己也都希望看到神韵节目。我觉得作为修炼人，学法练功本身就足以使我们以美好的心情和思想状态在常人社会生活。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现在的重大使命，所以我们的心思还是应该以救人为重。同样的，大家都盼神韵来中国大陆演，如果神韵真的来了，大陆的同修们是否能把有限的座位让给应该得救的世人呢？个人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破壳》。蝉蜕壳，蛹化蝶，蜕变的过程是痛苦的，蜕变的结果是欣喜的。从艰难的爬行到自由的飞翔，那是生存方式的升华。修炼也要蜕壳，当然这个人的壳最最主要的是放下人心执着以至于人的思维方式。在目前修炼的阶段，自己感觉真的是要彻底放下人所有的东西，走出人才能达到修炼的目的圆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修炼的深入，很多东西是看淡了，可是有些非常顽固的执着也暴露了出来，反复的去又反复的出现，真的是让自己痛苦不堪。我发现对于人的执着欲望，你只要有一点点的不想割舍， 只要你的空间场中还留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缝隙，都会在某个时候被放大，以至于关过不去。也就是说，这个执着心哪怕你只有原来的一分之一，但是还是可以被放大到一，除非真的没有，就是零，那么这才是真正的放下了，才不会被其迷惑带动，因为零怎么放大还是零。所以对于想真正修炼的人来说，对于所有的人的执着，那就是必须彻底的放下。虽然行为上暂时没有完全达到，但是必须有这样的决心和认识。想修炼成功，就是要勇猛精进，就是要彻底的放下人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思维方式。很多时候自己过关时拖泥带水，都是因为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内心深处多多少少还是有所保留。保留什么呢？就是想在修炼的同时保留自己的某个喜好，自己的某种欲望。虽然思想上不是这么明确，但是自己仔细的深挖，确实内心深处隐藏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当自己真正发现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时，当然这个想法不是真正的自己，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好比是叶公好龙，言行中都表现着对龙的喜好，但是当真正的龙来的时候，却不敢面对，吓得躲起来了。作为自己来说，得法了，都以修炼人甚至大法弟子自居，但是当大法修炼真的要你达到修炼人的标准的时候，自己却退却了，不想舍弃人的东西。如果谁要说自己不是修炼人，或者说自己不想修炼，自己会非常激动地和对方理论，但是实际的修炼中要放下人的执着的时候，自己却有所保留。不想放下人的东西，那是什么修炼人呢？事实上，自己的行为不是一个修炼人的行为。修炼是严肃的，差一点都不行，但是自己的侥幸心理害了自己，以为保留一点点人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用人心来对待修炼。你曾经吃过很多苦，认为就是修炼了，你自己做过很多事，就是修炼了。那是因为自己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不知道修炼的严肃性。写到此，我想起一个故事来，说有位父亲想问三个儿子的志向。老大说想发财，腰缠十万贯，老二说想成仙，骑鹤下扬州，老三说自己想两者兼顾，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那就是不想放下人中的好处，同时也想成仙得道。我想自己以前的认识就是这个贪婪的老三吧。写作过程中，自己看到了自己的贪婪和可笑，更加明白了修炼的严肃和神圣，更加明确了想修炼就是要彻底的放下人的东西，才能褪去人的表面的这层壳，才可能走向圆满。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